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。首先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祝愿您平安，愿主的恩惠与您同在。经过了一天的忙碌，能够聚集在一起思想主的话，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上一次，我们谈到人的构造，人有一个身体，也有一个灵。今天我们会更进一步来明白灵的重要。让我们打开诗篇51篇第十节。诗篇51篇十节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请留意，灵和心是平行的，这里的心就是灵的意思，只不过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。显然这里的心不是指心脏，心脏怎么可能清洁呢？诗篇51篇是大卫所写的，因为犯罪的缘故，大卫的心已经污秽了，他跟神的灵已经有了隔膜，所以恳切地求神洁净，使他跟神的关系不会因着所犯的罪而被影响了。他表达深切的悔改，同时间也求神赐下一个清洁的心，一个正直的灵，以致能够恢复跟神的沟通。所以灵比肉体是更为重要的。创世纪二章七节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人没有灵便不是一个活人，只有当他有了灵时，圣经才称他为一个活人。很多人的灵是沉睡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犯罪的缘故，所以灵已经不再敏感，每天所关注的都是肉体的享受和厌乐，完全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灵，也失去了跟神的关系，所以圣经称这种人为死的，实在非常遗憾。所以大家必须意识到自己有一个灵，而这个灵就是我们跟神沟通的媒介。要认识神，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。比如你欣赏大自然的时候，不要整天用脑袋去分析为什么颜色会是这样的，为什么这只鸟会这样飞的，尝试用灵去感觉神的创造，透过大自然去意识到神的同在，这样你必然有新的体会。正如一个基督徒祷告时会流泪痛哭，你明白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不是单单用理性去祷告，他也运用他的灵来跟神沟通，这样他就会有一种特殊的经历。神可能让他看见内心的罪是平时用理性看不到的，于是他就流泪痛哭。又或者神给他一种很特殊的喜乐，使他的灵感到一份喜乐，以致他会流泪。这些都不是我们凭理性能够分析出来的，只有亲身体会，我们才能意识到 原来人是有一个灵在里头的。我们的灵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一方面是跟神的形象有关，因为神本身是一个灵，所以也赐给人一个灵，好让人能够跟他沟通。所以在这个层面上，我们也像神。另外，约翰福音4:24，主耶稣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没有灵，怎样去敬拜神呢？根本不可能跟神交流了，因为神是一个灵。正因为神要跟我们交流，所以赐给我们一个灵，好跟他沟通。这也是神用他的形象造人的原因。当记得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，但是我们的灵是否起作用呢？有没有跟神交流呢？如果你的灵起不了作用，不能跟神交流，那么按照圣经来说，你就不是一个活人了。到底你的灵状况是如何呢？你的灵是否有生命的活力呢？人确实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，而且这个差距是很大的。人在万物中是无与伦比的，非常有智慧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人还在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，这一点其他的动物是不能够相比的。神善于创造，人类也是蛮有创意的，也喜欢创造东西，这是巧合吗？还有，神蛮有感情，人也是一样，感情丰富。为什么人与人这么难以相处呢？正因为他有感情。这一点当然人还是不完全像神，他只是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像神，就是他有感情，但他必须学习将感情用在好的方面。另外，人有良知，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。正因为他有良知，所以也有道德观念，懂得怎样分辨善恶。所以从种种的方面，人确实是跟其他的活物不一样。说到人有神的形象，这也包括了神所赐给他各方面的恩赐。可惜人没有好好发挥出神的形象，没有好好运用神所给的恩赐，反而喜欢效法动物，给自己贬低了。比如人宁可接受进化论，而不愿意接受自己有神的形象。我们都喜欢贬低自己，让自己跟其他动物没有两样。说到人类有道德观，但是今天我们宁可跟动物一样，在配偶方面随随便便，不介意犯淫乱，甚至以这种关系作为夸口，这是多么羞耻，多么遗憾的事。神给人有智慧，有创意，但是因为缺乏敬畏神的心，又非常自我，所以往往将自己的智慧和创意用在坏的方面，不能好好使用神所赐的一切，不能发挥出神的性情，这真是非常可惜。而福音的好消息就是，主耶稣会帮助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来。创世纪1章，神把治理全地的权柄交了给人，人凭什么得到这个权柄呢？万物又凭什么听从人呢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正因为人拥有神的形象，所以动物、树木、花草一看到人类的出现，就知道这是神的代表。所以人也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治理全地。神吩咐万物必须听从人，因为他将自己的形象赐了给人。你看到人，就等于看到神。当然，人不能单单靠他的外表来治理全地， 他必须靠生命素质使万物信服他。正因为这样，当人犯了罪后，这一切就不再服从他了，因为自己没有顺服神，没有敬畏神，所以失去了这个权柄。这个权柄不是因为单单人外表有神的形象，更重要的是他里面有这份生命的素质。只有当他敬畏神、顺服神、彰显神的素质，才有权柄去治理万物。但当他违背神，他就失去了这个权柄，万物也再不听他的了。这一点是挺有意思的，大家看创世纪时可以仔细揣摩这一点。圣经明确说人拥有神的形象，我希望这一点能够改变大家的人生观，也帮助大家明白神的心意是多么美好，多么崇高。今天人都不敬畏神，甚至否认神的存在，也不接受人是拥有神的形象。世人宁可接受进化论，把自己贬低，跟其他动物没有两样，甚至比动物还要糟糕。有些动物是挺良善，有亲情的，今天世人禽兽还不如，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。前一段时间，新闻报道在国内的一些商人唯利是图，售卖没有营养的奶粉，结果害死了不少婴孩。当这种恶行曝光以后，你以为他们会痛改前非吗？令人震惊的是，他们把问题奶粉收回，改头换面，再一次推出在市场售卖。这种草菅人命的行为实在令人发指。其实意识到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跟其他人的相处就不一样了。希望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记得对方就是神的形象，你如何待他，就等于你如何待神。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三章九节。雅各书三章九节说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既然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我们就当小心如何对待灵舍，不可以用舌头去赞美神，又同时间用舌头去咒诅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咒诅人就是咒诅神的形象，咒诅神的形象就是咒诅神，这岂不是互相矛盾吗？一方面你赞美神，另一方面却咒诅神的形象，不是很可笑吗？但是在现实中，很多基督徒就是这么糊涂，一方面口口声声说赞美主，但在平时的生活里却处处羞辱人，也就是羞辱了神的形象。所以大家必须清楚这一点。有一次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有一辆汽车因为引擎熄火了，所以停在那里不动，而后面刚好有一个司机拼命按他的车底，想催促前面的司机启动他的汽车，别挡住他的路。当时他的喇叭响得很厉害，在场的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，结果都围着来观看。原来只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，后面的司机不知道为什么心急，急得不得了，开始破口大骂。但是前面那部汽车真的开不动，最后他也没办法，只好倒车越过那部汽车。当他离开时，还继续破口大骂，咒诅对方。这些事情大家肯定司空见惯，但问题是，那个司机反映出神的形象吗？他不仅没有反映出神的形象，而且羞辱了神的形象。他不仅羞辱了对方，也羞辱了自己， 而且还羞辱了那位创造他的主宰。希望圣经的那句话，神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，能够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中，改变你待人处事的态度，改变你生命的目标。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，你如何教养孩子呢？是用责备、酷刑、强逼他，还是以身作则，为他立一个榜样呢？要是你自己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来，又怎能教好下一代呢？让我们翻到创世纪九章第五和第六节。创世纪九章五和六节说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圣经恐怕我们忘记这个事实，不断地强调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。当我们意识到人拥有神的形象，我们就当彼此尊重。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吩咐说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对方就等于爱神。创世纪九章道出了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神审判人的根据。神为什么要审判人呢？因为人是拥有神的形象。正因为我们拥有神的形象，所以在审判的那天，神要看看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形象，有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生活。九章五节说，凡是杀人的，神必定向他追讨。其实凡是犯罪的，神都要向他追讨，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灵舍，最终都是得罪神，神必然要追讨。不要像那些愚昧人不断地贬低自己，不接受人是由神创造的，更不用说人是拥有神的形象。他们宁可相信人是从猿猴演变过来的，这样他们也可以像动物一样放纵自己，每天所关心的就是吃喝玩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跟动物没有两样。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么崇高的生命目标，这么荣誉的身份贬低成动物一样呢？如果神真的要我们跟动物一样，他又何必用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呢？如果我们相信进化论，那么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杀死一个人跟杀死一只猴子有没有区别呢？显然答案是有区别的。杀人是谋杀的罪，非常严重，但杀猴子却没有事。问题就是，如果人是从猴子演变过来的，那么杀死猴子岂不是等于杀死人类的祖先吗？为什么我们觉得杀人是谋杀，而杀死猴子却不是谋杀呢？这个逻辑又是什么呢？既然我们可以杀死猴子，而且猴子是人类的祖先，人类是从猴子演变过来的，我们可以杀猴子，为什么却不可以杀人呢？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。相信进化论的人根本说不清楚为什么杀人是犯法的，但是圣经却给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。因为人是拥有神的形象，所以人绝对不可以杀人，动物也不可以伤害人，因为伤害人就等于破坏神的形象，神必然会审判的。正因为这样，圣经不允许人杀人，这就是谋杀。但是如果你相信进化论，恐怕你找不到理由来解释 为什么我们可以杀猴子，却不可以杀人？如果你真的相信进化论，那么你必须接受一个事实，就是人跟动物是没有两样的，人只不过是动物的进化而变成另一种高级的动物。你也得接受希特勒的逻辑，要有好品种的母牛，你该怎样做呢？你该挑最好的品种去繁殖它。希特勒认为人类有高低等级之分，有些种族是低等的，有些却是优秀的，因此他要消灭那些低等的民族。他是用选种繁殖的原则来制造更多优秀的人种，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召集那些优秀的人种，然后形成人类的加工厂，培植优秀的人种。这种做法简直是荒唐透了。根据这同一个假设，我们也不能反对共产国家的逻辑。在共产国家里，人只不过是动物，成为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工具。个人的兴趣和喜好是无关重要的，国家的利益才是首位。如果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你就被送到那个地方，跟家人分离也无关紧要，即使丧命也不要紧，反正人只不过是比动物稍微高一点的动物。事实上，资本主义的国家也没有什么不同，不论是在共产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，都赞同这种的世界观点，仅仅是表现的方式不同。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，一切都是以利益至上的，金钱的地位是远远高过人的地位。不论在经济、政治体系上，世界都持有同样的观点。总而言之，对世人来说，人只不过是动物，应该说是比较高级的动物。人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在价值，有的仅仅是利用价值而已。这样的观点跟歹徒的观点没有两样。一个歹徒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杀人，对他来说，人只不过是一头动物。如果没有法律的制裁，恐怕我们都会彼此残杀。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战争和恐怖活动，因为在人的心目中，人命是一文不值。为求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别人的生命是一文不值的，这岂不就是动物的价值观吗？俗语有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岂不是将人贬低成为动物，跟动物没有两样吗？圣经却是完全反对这样的观点，基督徒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待人。这种认为人只不过是动物的观点，是导致犯罪的基本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不断地强调，人是神的形象这个事实。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，人是非常宝贵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翻到马太福音5:48。马太福音5:48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是主耶稣的吩咐，这句话会不会使你震惊呢？很多时候基督徒看圣经看得太熟悉了，已经麻木了。这节经文令我非常的震惊，主耶稣竟然命令我们像神一样完全，实在太可怕了。人有可能像神一样完全吗？有可能像神吗？明白创世纪一章，你就知道主耶稣的命令跟创世纪一章是很一致的。这句话实在表达了神造人的心意。神用他的形象造人，目的就是让人能够跟他一样。 让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说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这里又再次强调主耶稣要我们像天父一样，像他的性情，他的素质。神是蛮有怜悯，蛮有慈悲的，但当人不敬畏神时，我们就不再以怜悯和慈悲相待了，反而以暴力报复彼此相待，这是多么可惜。神起初造我们的用意是要我们像他一样，满有他的性情，他的荣耀。试想一想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朝着这个目标去生活，每一个人都追求神的性情，这个世界会起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呢？主耶稣来到世上，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活出神的形象。没错，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。当我们一远离神时，生命就变成一团糟，更别说去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来。而主耶稣来就是要粉碎罪的权势，赐给我们新生命，帮助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来。但愿神能够向你启示这个真理，吸引你去追求他，让我们远离那种不敬畏神的生命，快快悔改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。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的看创世纪二章，我们会谈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道德观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